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3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斯蒂文，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台湾东部海岸附近发生强烈地震，余震超过上百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向遭受地震的台湾人民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台湾地震表示悲痛与慰问。台湾国防部在台湾本岛周围发现30架中国军机。拜登和习近平通话，在台湾和高技术出口问题上针锋相对。白宫透露，拜登与习近平通话时还强调重申了美国对 TikTok 的担忧。美国财长耶伦将于明天周四开始对北京进行新一轮访问。俄罗斯宣布其外长拉夫罗夫将很快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北约外长举行会议讨论支持乌克兰问题。中国禁止其前好友谈论香港问题。菲律宾准备应对中国干扰其补给任务的企图。印度至少13名毛派叛乱分子在与警方的枪战中丧生。台湾东部海岸附近今天发生强烈地震，余震超过百余起。详情请听法广驻台湾特约记者罗元绍发来的报道。
台湾今天上午发生规模 7.2 大地震，震度达6强，震央在东部海域，深度 15.5 公里。东部花莲成为灾情最严重的地区，而全台大部分地区震度都达4级以上。地震专家指出，这起强震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32颗原子弹的威力，规模仅次于1999年死伤破坏惨重的921大地震。记者所在位置台北市，整个上午陆续发生多起有感地震，感觉如同在摇晃的船上。直到下午，台湾发生的余震已破100起，最大震度达4级，震央都在花莲周围。气象署地震中心表示，往后3-4天可能会有规模 6.5 以上到 7.0 的余震。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的第二次工作汇报，全台建物倾倒28件，花莲县占17件，有2栋大楼严重倾斜，目前已知7人死亡，死因多为遭落石击中，至今仍有人失联或受困山区，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东部铁路公路交通接中断，政府预计明天抢通铁路，但交通部也表示，由于余震不断，难预估工程抢修工期。预期花东地区会有一段时间需靠海运接驳。由于明天起是清明连续假期，民航局和航港局分别协调加开往花莲的班机及船舶疏运。地震后一度传出宜兰外海龟山岛龟首断裂，观光局已经澄清龟首没有断裂，仅小部分落石崩落。另外，台北市景点忠烈祠和中正纪念堂出现屋瓦掉落、地皮隆起等情形，现场已架设安全维护，避免民众靠近。法广特约记者罗院绍台北报道。
据最新消息，台湾今天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增至9人，另有50人失踪，超过800人受伤。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今天上午在他的 X 社交账号上发文，对遭受地震的台湾人民表示支持。他说，我衷心支持所有受台湾地震的人们，我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他还说，欧盟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所需援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台湾地震表示悲痛与慰问。详情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日在其 X 上发文称，对台湾东海岸发生的地震深感悲痛，仅向受灾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慰问。他写道，对于一衣带水的邻居台湾的困难，我们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援助。3日上午，台湾东海岸发生了约里氏 7.5 级地震。当地时间上午9点14分，日本与那国岛海岸已出现了高达30厘米的海啸，冲绳本岛和宫古岛、八重山地区等 发布了临时海啸警报，日本南部、中国东部和菲律宾都有震感。日本气象厅目前已将震级从 7.5 级修正为 7.7 级。岸田文雄首相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表示，在东日本发生地震和最近的能登半岛发生地震，我国蒙受重大灾害之时，得到了我们珍重的朋友台湾各位的热情支援。我们在充满感激之情的同时，对于一衣带水的邻居台湾遭受困难的时候，愿意根据需求尽快提供必要的支援。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台湾国防部称，在24小时内，台湾周边发现了30架中国军机，其中的20架进入了该岛的防空识别区。据报道，今年以来中国军机扰台的最大规模是在3月22日，那一天台湾在24小时内发现了36架中国战机在台湾周边盘旋。拜登和习近平昨天通话时，在台湾和高技术出口问题上针锋相对。详情请听安德烈介绍。
法新社援引匿名的白宫消息说，两国领导人此次通话并不是为了宣布什么消息，而是为了对去年11月峰会之后的进程进行总结。北京方面根据新华社通稿，习近平在通话中强调，中美关系要以和为贵，以稳为重，以信为本，兑现旧金山愿景。但是在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5月正式就任前夕，习近平明显向拜登施压，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并威胁称对台独势力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不会听之任之。就美方对中国限制高科技出口及经贸科技打压措施，习近平称这不是去风险，而是制造风险。习近平还称，如果美方执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中国不会坐视不管。华盛顿方面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拜登在台海紧张、南海冲突、俄罗斯侵乌、伊朗红海袭击以及高科技出口管理等问题上向习近平阐述了美国的立场。关于台湾，拜登重申美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但是拜登重申在台湾海峡维持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拜登告诉习近平，他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决定，防止美国的先进技术被用于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途径。拜登对北京从经济和工业上支持莫斯科表示担忧。法新社援引白宫高官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确实看到中国承诺帮助俄罗斯重建其国防工业基础，弥补被欧洲伙伴中断的商业关系，帮助供应零部件，从而逐步加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能力。拜登还对中方在南海破坏稳定的行动表达担忧，呼吁尊重南海的航行权利和自由。据白宫称，除了紧张话题之外，拜登和习近平还重申了尽可能在人工智能和打击贩毒方面开展合作的意向，以及定期进行军事交流的愿望。
另据白宫透露，昨天拜登在与习近平通话时还重申了美国对 TikTok 的担忧。详情请听福林的介绍。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在一次广泛的通话中探讨了迫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努力。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两国领导人通话后告诉记者说，今天提到了 TikTok。 是的，拜登向习近平重申了他对中国拥有 TikTok 这款流行视频分享应用的担忧。约翰·科比介绍说，这与禁止该应用无关，而是与我们剥离的利益有关，这样才能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美国人民的数据安全。中方在介绍习近平和拜登通话内容的新闻稿中没有提及 TikTok 问题。美国众议院上月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 TikTok 母公司中企字节跳动应剥离其股份，否则将禁止该应用在美国的使用。拜登已表示他将签署该法案。该法案在美国参议院的命运尚不明朗。 TikTok 的代表没有立即回复彭博社的置评请求。
美国财长耶伦女士将于明天周四开始对北京进行新一轮访问，她将借此机会讨论从最先进的技术到确保供应路线、生产过剩和工业补贴等一系列问题。尽管自去年耶伦访问北京以来，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但仍存在许多紧张领域。法新社说，在中国经济放缓，可能鼓励中国政府推动生产过剩，尤其是在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的时候，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俄罗斯宣布其外长拉夫罗夫将很快访华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请听倪楠的介绍。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4月3日星期三宣布，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很快将会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扎哈罗娃在美洲简报当中表示，拉夫罗夫和王毅两人将在会面期间讨论有关乌克兰问题和亚太地区局势等问题。路透社分析认为，拉夫罗夫和王毅两人的本次会议可能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预计在今年5月份的中国之行奠定基础。路透社援引5位知情人士上个月的消息称，普京将在中国和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或将是普京在其新的6年总统任期当中的第一次海外出访。
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外长今天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据政治新闻发自布鲁塞尔的消息，本次会议的议程包括为北约接手协调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做准备，以备特朗普重返美国总统的宝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正在提议为乌克兰设立一个1000亿美元为期5年的基金，这也将有助于保护北约对基辅的支持不受如果特朗普上台的影响。一位北约官员告诉法新社，外长们将讨论组织北约对乌克兰支持的最佳方法，使其更加有力、可预测和持久。中国前好朋友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透露，他上周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被禁止在演讲中谈论香港问题。罗奇是以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应邀出席今年北京论坛上发言，他本来希望在论坛上提出自己对香港未来的担忧。菲律宾一名高级安全官员周三表示，菲律宾已准备好应对中国试图挫败其在南中国海的补给任务的企图，并补充说将对补给行动进行调整，以对抗北京在该水道的行为。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安委发言人马来亚说，菲律宾致力于维护其在蒂尔托马斯浅滩的阵地，不会放松对驻扎在该处停泊军舰上的菲律宾士兵的补给任务。他在一个海事论坛上说，我们对维护马德雷山脉号的承诺将始终如一，因此菲律宾将以保护我们部队的方式应对中国干扰补给任务的任何企图。印度警方周三表示，在印度中部与安全部队发生的冲突中，至少有13名毛派叛乱分子被打死，他们与新德里的冲突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交火发生在周二，位于切蒂斯格尔邦的毛派据点比贾尔的一个偏远森林中。据当地警方说，警察缴获了一大批的步枪、机枪和弹药。他们补充说，被击毙的毛派分子的身份尚未确定，并说其中有3名女性。警方数据显示，自今年初以来，印度已有50多名毛派叛乱分子被打死，其中46人在恰蒂斯加尔邦被打死，4人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被打死。起源于1967年西孟加拉邦的一个农民起义的毛派游击队，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以武力与新德里作战，现在他已退缩到印度中部南部的森林中的红色走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据中央社报道，台湾花莲东部外海当地时间周三上午7时58分发生里氏规模 7.2 级地震，全台各地强烈有震感。据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供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时，全国损害伤亡共9死934伤56人受困。花莲灾情最严重，苏花公路落石砸中车辆造成伤亡，并有两栋大楼严重倾斜，警消全力搜救中。台总统府表示，蔡英文总统了解最新地震情形资讯后，随即指示国军即刻协力各地方政府支援救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立即成立。总统请行政团队及时掌握灾情，与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将冲击降到最低。台总统府向媒体介绍称，蔡英文在了解最新地情资讯后，随即指示国军即刻协力各地方政府支援救灾，与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将灾害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点。总统府也提醒台湾民众持续留意余震情形及官方随时发布的各项讯息，对于未经证实的讯息也将谨慎查证。台湾国防部上午在例行记者会说明救灾情形时指出，地震发生当下已查清各作战区灾损情形，第二作战区已派遣人力并协调地方政府，副参谋总长杨海明中将、陆军副司令陈忠文中将都进驻花莲地区，协助人力物力支援调配。国防部灾害应变中心后续将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密切协调。据悉，台副总统赖清德周三下午将前往花莲天王星大楼、统帅大楼、花莲女中、上海公安大楼、慈济医院、花莲灾害应变中心等地，以了解灾害情形及救援进度。与此同时，国民党周三表示，蓝营执政的县市如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蓝宜县、台东县、彰化县等已开设地震应变中心及派遣搜救队协助花莲救灾，新北市、台中市、新竹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也集结特搜队，随时可配合中央人力调动出动救援。就军方参与搜救情况，台空军司令部下午发布新闻稿称，花莲强震后，空军下午一时派遣 C-130H 大力士型运输机两架次，运载台南特搜队15人、3只搜寻狗、高雄特搜队30人及2只搜寻犬，以及屏东特搜队15人等，携带74件2万9780磅的装备，运抵花莲地区实施强震后的搜救任务。该部门强调，后续将尽力完成各项机务整备，全力支持救灾。此外，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向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诚挚慰问，将密切关注灾情及后续情况，愿提供救灾协助。对此，台陆委会通过书面表示，针对3日上午花莲外海发生地震，注意到大陆国台办代表陆方表达关切与慰问，对陆方的关切表示感谢，这次地震没有需要陆方协助救灾的需求。地震发生后，中国大陆各地网民纷纷分享当地感受到的摇晃情形，微博出现了不少与地震有关的贴文。大陆网友的留言包含：福州我被震晕了，福州整栋大楼摇晃，跑下楼了，厦门震感强烈，杭州震感强烈，宁波也感觉到了，汕头有震撼，站着都在晃，泉州震撼感强烈，我在南京晃了将近一分钟，床和灯都在晃，广东震感好强烈，我以为是低血糖，希望同胞平安。此外，日本首相田文雄周三在其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称，对台湾东海岸发生的地震深感悲痛，仅向受灾的人们表示衷心慰问。他写道，对于一衣带水的邻居台湾的困难，我们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援助。岸田文雄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称，在东日本发生大地震和最近的能登半岛发生地震，我国蒙受重大灾害之时，得到了我们珍贵的朋友台湾各位的热心支援，我们在感到 充满感激之情时，对于一衣带水的邻居台湾遭遇困难的时候，愿意根据需求尽快提供必要的支援。岸田文雄说，我想向所有受灾的人们表示慰问，具体受灾情况仍不清楚，我们仍在努力收集信息。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台湾筹集了超过200亿日元的救灾捐款，居海外捐款的国家及地区之首。2024年1月能登半岛地震后，台湾民间刚刚捐赠了约25亿日元的捐款。针对台湾遭受的强烈地震，日本网民也在社交媒体上纷纷发帖表示，现在是回馈台湾的时候了。同样临近台湾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当天通过 X 平台表示对台湾人民的慰问之情。小马克思在 X 平台上写道，台湾人民正在经受今天强烈地震的后果，我们的心与他们同在，请放心，我们的移图工人部正努力确保目前居住在台湾的159480名菲律宾人的安全。在这个困难时期，我们随时准备以任何可能方式帮助和支持我们在台湾的菲律宾同胞。与此同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亦通过 X 平台表示，我衷心地支持所有受台湾地震影响的人们，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欧盟随时准备提供所需的一切援助。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史蒂文的技术合作。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争夺2026年下届巴黎市长的战役已悄然打响，民调显示现任文化部长拉希达·达迪占据优势。曾在2018年获得另类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属瓜德鲁普作家玛丽斯·孔代逝世，享年90岁。气候变化引发水灾频繁发生，保险业承受巨大压力。基辅加紧在前线和俄罗斯边境修建防御工事，以弥补军队资源之不足。七名人道主义工作者在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中死亡。金正恩发出威胁，表示要在普京的支持下实现太空军事化。这是4月3日出版的法国各报突出的国内和国际新闻重点。另外，《费加罗报》刊出一篇文章，分析了中国与俄罗斯和朝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该报指出，中国和朝鲜是俄罗斯总统与西方对峙的两个重要东方伙伴。最近传出普京将于5月份先后到访北京与平壤的消息，虽然访问的具体行程尚未得到莫斯科的确认，但各国政府都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而中国则在紧张地观察着金正恩与普京的最新举措。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和朝鲜均保持着矛盾的关系。如今，面对这两个邻国及伙伴几近蜜月的关系，北京只得静观其变。外交部仅仅表示，这是双边事务，官方媒体则回避相关话题。《费加罗报》指出，这种谨慎的态度恰恰表明了北京对俄罗斯在朝鲜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担忧。报道引述专家观点指出，中国对其无法控制的这种俄罗斯与朝鲜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忧，一旦事态升级，它将为此付出代价。如果半岛出现危机，美国将把矛头指向中国，将直接威胁到北京与华盛顿脆弱的外交缓和关系。自去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在旧金山举行峰会以来，习近平一直在努力巩固这种关系。朝鲜战争70年后的今天，入侵韩国似乎不太可能，但金正恩却不断增加对首尔的战争威胁，视韩国为头号敌对国家，并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导弹试验，加剧了北京后院的紧张局势。普京则不仅为朝鲜提供外交盾牌，动用否决权，关闭了联合国对朝鲜的监督机制，同时也向平壤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以换取目前在乌克兰前线所需的大规模武器交付。俄罗斯与朝鲜日益密切的关系触动了中国的敏感神经，习近平正在试图维护其在全球南方的和平世界强国地位，以挑战美国的霸权，却又因 为无法公开批评在其与西方长期竞争中的两个重要伙伴难以掌控局面而苦恼。金正恩与普京的靠近凸显了不断发展的中俄伙伴关系的脆弱，这种关系并非没有上限，也并非毫无歧义，说明了两国2024年在优先事项上的战术转变。普京打算利用乌克兰的反攻失败，在包括网络战和加沙在内的各个方面煽动紧张局势，将基辅和西方国家逼入绝境，而习近平则试图巩固与华盛顿之间脆弱的缓和关系，在国内困境加剧的背景下，热情地接待了18位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试图说服他们投资中国。中国的优先事项有别于俄罗斯，他希望与美国保持稳定，而金正恩则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在朝鲜半岛播下了不确定性的种子。报道指出，东北亚危机将进一步考验美国的能力，克里姆林宫将为注意力的转移而感到庆幸，中南海则感到焦虑。虽然习近平和普京一致视西方民主为独裁政权的共同对手，他们却在具体行事方法和操作层面存有分歧。普京为了在西方生存挑起殊死搏斗，习近平则通过在新兴国家建立其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来培养推翻美国的全球野心。朝鲜问题体现了这种潜在的紧张关系。中共政权表面上拒绝与独裁邻国结盟，以更好地完善其全球大国形象，虽然在幕后与两个伙伴国密切合作，却不愿公开与他们一起出现在政治前台，以免助长华盛顿流行的新邪恶轴心的指控，这令朝鲜与俄罗斯越走越近。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东京专栏。
从10月9日开始，岸田首相将以国宾身份访问美国，于4月10日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在岸田访美期间，拜登不仅会与他举行首脑峰会，还将于4月11日举行首次日美非首脑会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预计最早将于今年参加美国和菲律宾海军在南海的联合巡逻，计划在4月举行的日美非首脑会议上确认这一计划。而台湾海军司令唐华计划近期访问美国，参加一场军事仪式，并与美方讨论在中国对台湾进行威胁之际，如何加强美台双边海军合作。而岸田首相与唐华几乎同期访美，是不期而遇吗？在背景上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中国近年来一直加强在沿海和舰船部署导弹，美军在第一岛链周边正在丧失在海域空域的绝对优势。目前中国拥有强大的陆基中程导弹，拥有1250发以上，相当于中程弹道导弹射程的地上发射式导弹等，而美国却几乎没有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根据专家的分析，中国海军已把连接冲绳、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的海域内海化，进一步进入连接塞班岛、关岛一直到印尼的第二岛链内的西太平洋海域，长期战略是海军远洋化。 而台湾是第一岛链中的关键，台湾如被大陆拿下，美国在西太平洋将完全处于劣势，日本与关岛也会受到直接威胁，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也随时可以被中国切断。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持续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结盟各国为其外交主战略，其中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与菲律宾、日本、韩国及台湾等盟友的军事合作是重要的一环。消息人士说，唐华访美是美方联合岛屿防卫概念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与台日等协调，在第一岛链的潜在冲突中对抗中国军队，而日美非首脑在此期间聚首，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局面就是在5月20日赖清德宣布就职前后，台海可能出现新的危机。相信他们所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日美台菲联合加强第一岛链战力。唐华虽然很难受邀参加日美菲首脑会谈，但是会不会通过其他层次介入这一讨论，十分引人注目。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台湾东海岸附近发生强烈地震，余震超过百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向遭受地震的台湾人表示慰问。日本首相田文雄对台湾地震表示悲痛与慰问。台国防部宣布24小时内在周围发现30架中国军机。拜登与习近平通话，在台湾和高科技出口问题上针锋相对。白宫透露，拜登与习近平通话时重申了美国对 TikTok 的担忧。美财长耶伦将于本周四开始对北京的新一轮访问。俄罗斯宣布其外长拉夫罗夫将很快访华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北约外长举行会议探讨支持乌克兰。中国禁止前好友探论香港问题。菲律宾准备应对中国干扰其补给任务的企图。印度至少13名毛派叛乱分子在与警方的枪战中丧生。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杨梅为您带来的环保天地节目。
听众朋友，澳大利亚政府上周向议会递交了一份与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政府签署的历史性条约。该条约旨在为图瓦卢群岛 1.1 万名国民提供避难所。类似的气候庇护条约在全球尚属首例。您或许还记得2021年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期间，图瓦卢外长站在海水中发表演讲的画面。是的，根据联合国气候专家们的评估，图瓦卢同太平洋其他四个岛国将在本世纪末被海水所淹没，而且图瓦卢的首都富纳富提很可能在2050年左右就被潮汐所淹没。这就是为什么图瓦卢政府急于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民寻找一个归宿。根据联合国气候专家们的评估，自1900年以来，地球海平面已经上升了 15至25厘米，而且上升的速度正在加快，尤其是在一些热带地区。如果变暖趋势继续持续，到21世纪末，太平洋和印度洋群岛周围的海洋可能会再上升近一米。根据以上的估计，到2100年，地球上至少有5个国家被海水所淹没，而图瓦卢就是其中之一，其他4国分别是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努鲁和基里巴斯。图瓦卢全国分布在9个岛屿上，图瓦卢的2个曾经有人居住的岛屿目前已经被海水所淹没，而且该群岛完全由地势低于海平面1米的珊瑚礁所组成，因此将在80年内变得无法居住，然后面临彻底消失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图瓦卢政府屡屡在国际会议上呼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帮助低洼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上周，澳大利亚与图瓦卢签署的条约尚且必须获得两国国会的批准。澳大利亚政府在条约中承诺，如果图瓦卢提出请求，将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流行病或者军事侵略时帮助该群岛。该条约授权图瓦卢每年向澳大利亚移民280名国民，同时承认即使图瓦卢群岛被海洋所淹没，该国仍将保持独立。但是失去国土的图瓦卢是否还可以以国家的形式存在，这是一个令人莫悬的问题。因为联合国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蒙特维蒂亚公约明确规定，一个国家由明确的领土、常住人口、政府和其他国家互动的能力组成。因此倘若一个国家的领土被淹没，那么这个国家是否还可以被称为是国家？另外，随之而延伸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地位问题，他们是否会成为无国籍人？图瓦卢作为海洋国家的海洋经济区又将何去何从？另外，领土的丧失也会对这些国家的文化和身份产生影响。一种语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被一个群体所使用。如果明天图瓦卢的人口分散到澳大利亚，图瓦卢的语言就有灭绝的危险。如果说对图瓦卢来说，与澳大利亚签署的协议是事关该国生存的关键性的协议的话，对澳大利亚政府来说，则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随着印太地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角力的日益加剧，双方都不断地向太平洋岛国展开魅力攻势。美国最近承诺打造海底电缆，首次将图瓦卢的偏远居民与全球电信连接起来，北京也积极向图瓦卢示好。上个月，努鲁切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支持承诺提供更多金援的北京。努鲁此举使台湾只剩下12个外交盟国，并引发了图瓦卢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断交国的猜测。图瓦卢今年1月刚刚举行总统选举，新当选总统被认为亲北京，舆论因而担心图瓦卢会有可能步努鲁的后尘而与台湾断交。不过今年2月，新总统承诺将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新总统也告知澳大利亚将出于主权的原因重新谈判去年11月与澳大利亚签署的气候庇护协议。事实上，去年11月两国就签署了对图瓦卢提供气候庇护的协议，不过该协议也让澳大利亚在图瓦卢与其他国家签署的任何防务条约中拥有发言权，这一条被认为威胁图瓦卢的主权而引发该岛的担忧。不知在上周澳大利亚政府递交给国会的协议中，这一敏感的条款是否已被修改？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能指在运作中不仅演出了所指，更重要的是能指自身也同时进行自我生产，导引出一系列超越主体意识。这是拉康在描述语言系统中的一个有意思的点。 哲学家高轩阳在和中国学子讨论拉康的学术思想的时候，介绍过拉康语言游戏中的能指和欲望，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高轩阳教授的阐释。法国社会和人文科学深受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便展开了对语言及其同思想行动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复杂互动关系的全面深入研究。而在精神分析学领域，拉康早在30年代起便在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中创造性地将对于人的精神分析同语言的运用连接起来。欲望不是单纯发自主体内心深处潜意识的需求，而是人同人的语言交往关系中形成的，是在与他人的语言互动中不断更新的象征性力量，它是构成语言论述和言谈内在结构的重要成分，是一种根本的能指。所以说，他讲欲望既不是寻求满足的快乐，也不是对于爱的需求，而是前者减去后者所得的差额。不论是爱还是寻求满足的快乐，都远远超过了个人的范围，必须面对社会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拉康指出，语言及其能指功能无所不在，人不但生活在语言中，而且永远是在遭受到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的情况下出生的。这就是人不但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而是在先于他存在的语言结构中生存的，又是难以逃脱语言的控制而思想和行动。拉康说，语言是隐藏在大脑中的活蜘蛛，这就决定了人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他的精神活动的语言性。如果说人的存在是以语言为前提的话，那么反过来，人在他生命中对语言的掌握和运用的熟练程度，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存在状况和他的未来。就像前面所引的，拉康强调说，我的教学无非就是语言，如此而已，没有别的。他认为精神分析学的成败及其命运决定于语言的运用，而精神分析学的思想创造性也决定于语言的运用。拉康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欲望的对象及其与主体的复杂关系。在拉康那里，欲望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欲望并不是主体潜意识的内在要求的结果，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在语言的社会运用中，受到主体之外的他人的影响和刺激，根据象征符号的运作规则而形成的。所以，关于欲望对象的问题，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使拉康所独有的机器世界具体化，由此揭示出这个被他称为真正的人的世界的具体结构。那另一方面，通过拉康的欲望对象的概念，我们也可以看到拉康怎么样探讨精神分析学同他的哲学先驱的关系。早在他的儿童镜像期心理研究中，拉康就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人对于自身主体的认识并不是靠他主观意识的单向成长过程，也不是单靠他内在的本能欲望的推动，而是靠他同他者以及他者同时介入的象征性世界的关系而形成的。人从儿童时期开始就透过象征性的中介认识自己主体和对象，人的欲望对象形成动力和它的变化都是从儿童的镜像阶段就已经确定下来，从那个时候起，象征本身就是最有潜力无限展开的他者。语言的运用不但把人引向他者的网路中，而且也使人成为他者的一个对象，他者在语言运用中扮演了决定主体的功能，他者从来都不是单纯以他时空结构的死框架出现在人的面前， 他者是在会说话的人的面前，始终都是在说话中，以象征的性质及结构而曲折的和活生生的呈现出来。所以他者与象征不仅是同时出现在人的面前，而且两者也同时以象征性的运作规律相互影响，并且推动人的整个心理发展过程。拉康从语言的运用和他在确定身份与人际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出发，强调靠语言的运用而显示出来的能指的神秘功能。能指的神秘性就在于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是在无意识的独立指引下，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衬托出来，同时又协调了自身、他人以及实际世界的关系，使人陷入他自身难以理解的神秘境地。拉康认为，正是通过能指，儿童才有可能走出他们的模糊的想象捕捉物的范围，而进入象征性的世界。拉康认为，能指所发挥的作用是普遍性的，能指是一切表象和观念的前提。他高度重视语言运用在意识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能指的出现在一个人意识成长中的决定性影响，并且特别深入分析了能指的自律性主动创造功能。拉康认为，能指就是一切表象和观念的基础，是人的精神心理能量的主要来源。人在他的成长中，通过与他人的来往和言说，使自己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能指在他运作过程中，能够产生出连说话者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能指在运作中不仅引出了所指，更重要的是，能指自身也同时进行自我生产，导引出一系列超越主体意识的效果。在这里，最关键的是话语的应用引入了他者，或者也可以说，他人在人的言说中进入了主体，使主体发生连主体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新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被语言所言说，而他者倒成为主体的替身，他既造就了主体，又泯灭了主体。所以对拉康来说，能指对于主体来说是强制性的，它的确强于主体，是主体无论如何都必须接受的，而他者是能者的宝库之所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欲望是他人的欲望，有了他者才有可能形成能指，才有可能使主体形成接受能指的能力。也只有他者的出现，才使主体的欲望被引向另一个欲望中。正是在他者那里，一切具体的论述被揭示无疑，也正是在这个同一个地方，一切想象的东西被揭示无疑。拉康还指出，没有他者，自然的人无非是残暴的野兽，正是靠他人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能指，人便成为站立的残暴野兽，也正是靠他者的介入，才使儿童逐步地形成自己的主体。由于一切要求都通过语言来作为表达中介，使语言永远一再地要求其他的东西，所以在产生和表达要求的过程中，欲求的对象永远都是隶属于能指的永恒幻欲的系列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欲求本身的提出就必然地包含着欲求的无止境的不满足状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艺术，向您介绍了拉康系统里的能指的自我生产。这次节目由安东尼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妮兰为您带来的今日体育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巴黎市长安·伊达尔戈日前造访乌克兰，期间明确表示，法国不欢迎俄罗斯和白罗斯运动员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一表态招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一台的评论。该电视台著名评论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更是因此向法国发出了威胁。综合巴黎人报和独立报的消息，巴黎市长伊达尔戈3月29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了访问，目的是为了向全体乌克兰人带去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巴黎夏季奥运会即将到来。伊达尔戈称，巴黎会像接待英雄一样接待乌克兰运动员。访问期间，他参观了一处奥林匹克运动中心，这已经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伊达尔戈第四次访问乌克兰。本次他还向俄罗斯和白罗斯运动员明确指出，他们在巴黎不会受到欢迎。和国际奥委会针对两国运动员的参赛政策不同，伊达尔戈的态度明显更加冷淡而坚决。根据路透社3月22日的消息，获得资格参加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的俄罗斯和白罗斯运动员，在得到邀请前来参赛之前，仍然需要经过国际奥委会的审查。最初，国际奥委会曾经建议禁止两国运动员参加任何国际赛事，但后来决定允许其参加巴黎奥运会，前提是他们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参赛，这意味着他们将没有国旗、国歌或者国徽。除此之外，这些运动员还需要接受审查，满足一些标准，例如不得积极支持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不得与任何军事或安全机构签订合同，必须符合所有的反兴奋剂准则，必须在包含尊重奥林匹克运动的和平使命的参赛条件上签字。另外，只有个人比赛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赛，团体项目的俄罗斯队和白罗斯队无法获得参赛资格。三月下旬，国际奥委会成立了个人中立运动员资格审查小组，以便评估持有俄罗斯、白罗斯护照的已经获得参赛资格或者具有潜在参赛资格的运动员档案。估计有36名俄罗斯运动员和22名白罗斯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会。根据资格标准和国家配额，最大数字分别可以达到54名俄罗斯运动员和28名白罗斯运动员。但路透社指出，这不太可能达到。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审查不仅涉及两国的运动员，还包含奥运会的后勤人员。除此之外，俄罗斯运动员已经被禁止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游行，国际奥委会也暂停了该国的奥委会资格。在俄罗斯看来，国际奥委会的种种措施涉嫌陷入种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并犯有歧视和恐吓罪。这一背景下，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在基辅做出的不欢迎俄罗斯和白罗斯运动员的表态，更是让俄方极度不满。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一台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周末的星期天晚间节目片场播出了伊达尔戈的相关言论，并翻译成了俄语，然后由明星主持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进行了详细点评。独立报指出，上述索罗维耶夫对伊达尔戈和法国的指控被独立俄罗斯媒体监测项目的创始人朱莉亚·戴维斯注意到，并将其转发。该项目旨在打击来自克里姆林宫的虚假信息和媒体宣传。视频中，索罗维耶夫将伊达尔戈称为令人不快的丑陋的纳粹玩意儿，并提醒伊达尔戈称，今天是俄罗斯军队进驻巴黎的第210个纪念年份。他指的是1814年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军队与奥地利、普鲁士和沙俄进行的巴黎之战。索罗维耶夫表示，无论是1814年还是现在，俄罗斯人都不在乎你们是不是愿意欢迎我们。当我们需要摧毁你们所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么做。索罗维耶夫还表示，欧洲人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和1945年所展现出的一样，欧洲人无法进行去纳粹化。巴黎不是不想迎接我们的运动员吗？那就迎接我们的超高音速导弹好了，这些导弹又快又准，而且还让人极度不愉快。好了，以上是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巴黎市长伊达尔戈称不欢迎俄白两国运动员，俄罗斯明星电视评论员威胁要用导弹炸巴黎。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法语教学节目 La Faire du Coffret。
La Faire du Coffret 3e。
那家失踪了，我的记忆和乔治桑的首饰箱都失踪了。听着这个录音好奇怪啊， 也许我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Ma boulangerie.
Une boulangerie.
Qu'est-ce que tu veux?
Je veux des tagadas.
Bonjour Nadia. Qu'est-ce que c'est? Un microphone?
面包店老板娘好像认识他，但是他向他要什么呢？
Vous faites un reportage?
C'est pour mes souvenirs du quartier.
Qu'est-ce que c'est? 这是一个问题。看看我的电脑。OK, 这是 Qu'est-ce que c'est? 和 reportage。哦，这是一个采访。Des souvenirs. OK. Nadia 录了面包店，老板娘问她 ：“Qu'est-ce que c'est？” 这是什么 ？Des souvenirs. 因此，这些录音是声响记忆。
Et pour le goûter,
deux pains au chocolat et des tagadas pour la petite.
Le goûter, 看一看。
Le petit déjeuner, le déjeuner, le goûter, le dîner, le souper.
Oh, goûter, 这是在午饭 le déjeuner 之后，在晚饭 le dîner 之前，这应该是一个午后点心。我也饿了，我现在就去面包店。
Bonjour Monsieur Lucas. Alors vous êtes seul ?
Pardon, seul ? Qu'est-ce que c'est ?
Vous êtes seul, pas de Nadia.
Oui, seul. Nadia ?
Nadia, partie. C'est dommage. Vous avez faim ?
Oui, faim.
Non, c'est j'ai faim. Vous avez faim. Il faut goûter. Vous voulez quoi ? Un pain aux amandes, un pain au chocolat, un chausson aux pommes, une tartelette ?
Un pain au chocolat, s'il vous plaît.
Tenez, ça fait 1,20€. Avec 80, ça fait 2€. Allez, bonne journée. Bonjour Monsieur Lucas. Alors vous êtes seul ? Pas de Nadia.
对，一个人。Nadia 走了。
Nadia partie. C'est dommage.
我又不喜欢巧克力面包。这位老板娘感到非常奇怪，见到我单独一人，没有 Nadia， 她。难道已经习惯于看到我们俩在一起了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台湾东海岸附近发生强烈地震，余震超过百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向遭受地震的台湾人表示支持。日首相岸田文雄对台湾地震表示悲痛与慰问。台国防部宣布24小时内在周围发现30架中国军机。拜登与习近平通话，在台湾问题和高科技出口上针锋相对。白宫透露，拜登与习近平通话时重申了美国对 TikTok 的担忧。美财长耶伦将于本周四开始对北京的新一轮访问。俄罗斯宣布其外长拉夫罗夫将很快访华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北约外长举行会议，探讨支持乌克兰。中国禁止其一墙好友 探讨香港问题，菲律宾准备应对中国干扰其补给任务的企图，印度至少13名毛派叛乱分子在与警方的枪战中丧生。听众朋友们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利为您主持，要感谢史蒂文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 rfi-pure-radio。